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，在大法中升华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号。退休前，我在基层医院工作，是一名医生。1998年年底，我有幸得法。刚得法时，我就感觉到法轮在我小腹部位快速转动。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。把修炼中的点滴回忆一下，向师尊交一份答卷，和同修们做一下交流。第一部分，逐渐放下对利的追求，不求利。在当今社会，处处充满了金钱的诱惑，出现药物提成、检查提成，使得有些医生这方面的收入大大超出工资收入。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同常人一样追求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在开处方时尽量为病人选择无提成且疗效好的药物，能不做的辅助检查就尽量为病人省下这些不必要的开支。这些年当中，我得到了病人及患者家属的认可，说我开的药方花钱少，疗效好。有时必须要用提成药，我就把提成钱拿出来做大法资料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人必须要这样做的。有一次，我们家的电表很长时间没有充值了，我想插卡看看余额，如果余额少了就去物业充值。可是插卡时显示的余额不但没少，反而增加了几百元。我想是电表出了问题了，修炼人不能占这个便宜。我找来物业人员修好电表，同时又让电业人员查找出电表正确的数据，补交了漏掉的电费。物业电修人员说，你们一家人真仁义，现在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平时人家遇到这事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么大的小区，电表如果出了这样的故障，业主不报，物业也查不出来的。是啊，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我也做不到。我的婆婆80多岁了，农村妇女，没有文化，没有收入。她性格倔强，不愿与子女同住，自己独居。但上了年纪，生活上需要照顾，就请了保姆，每月几千元。我丈夫兄妹4人都是工薪阶层。对每个家庭来说，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考虑到小叔子还有上大学的孩子，经济负担较重。再加上两个小姑子毕竟是嫁出去的人，赡养老人不能指望他们。我就跟丈夫商量说，我们自己承担这笔开销吧，我们生活节省一点。丈夫欣然同意，兄妹们都非常感激。如果我不修大法，我做不到这样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闯过病业关。2020年，我在老母亲家陪老母亲作伴，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个黑黑的老母亲形象走到我床前，紧紧地掐着我，我怎么推也推不开他，我要窒息了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，喊道，李洪志师父救我。话音刚落，那个黑影马上离开了。我从噩梦中醒来，看看对面屋里的母亲睡得好好的，可这一切那么真实。紧接着我开始剧烈的咳嗽卡血，我心里一惊，但很快镇静下来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不是病，是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。但是人心还是不断往上烦，脑子里出现了各种疾病卡血的原因，想着可怕的后果，人心正念交替出现。出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我向内找，找出了许多执着心，但主要还是怨恨心，怨恨老婆婆不讲理，我对她再好也没用，对我挑三挑四。我心里看不上她一个农村妇女，还那么不勤俭，浪费东西，霸道。怨恨形成了很强的不好的物质，以至于我都不想见她。我要去掉这不好的东西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绝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。这也不是病，不能叫家人知道。我把卡血清理后，开始发正念，可是人心不断往上烦，心被带动着。剧烈的咳嗽卡血使我发正念也不能入境。第二天我与同修交流，同修与我在法上切磋，给我很大帮助。他说， 大法弟子没有病，怕什么？相比之下，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。他说，你背法吧，背道法。之前我已几遍背过转法轮，可道法这篇经文我还是第一次背。背呀背呀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法的内涵不断的显现，我常常不自觉的泪流满面。我是大法弟子，遇到点磨难就怕了。我向内找，老婆婆对自己的无理取闹，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吗？我应该感谢她呀。我找到自己有安逸心、怕心，修炼这么多年，由于怕心，不敢面对面讲真相。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。从此，我与同修结伴，每天往返几十里路，去及时讲真相。寒风刺骨的冬天，我们走在救人的路上，却觉得身上暖洋洋的。夏天烈日当头，只要我们出去救人，就感到凉风习习。虽然我还是咳嗽卡血，夜间不能平卧入睡，讲真相时却不咳嗽，也不觉得疲惫。家里人听到我整夜整夜的咳嗽，极力劝我去医院。我说没事，坚决不去。他们不知道我卡血，由于我的态度坚决，他们也就不再坚持了。我找到自己由于安逸心的阻碍，晨练不能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从现在开始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原来进攻打坐只能坚持30分钟，现在突破一个小时。有时腿疼得哭，我也坚持不提前把腿拿下来。咳嗽卡血时轻时重，有时心里不稳。有一天我抱轮时，突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，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，师有回天力。我感觉那个声音是透过层层空间传过来的，师父在加持我呀。我激动得泪流满面。还有一次凌晨3点打坐时，丈夫从梦中醒来，惊奇地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你头顶上有一朵莲花，周围还有罩。师父，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在病业中消沉的时候，您一次次通过各种方式点悟弟子，保护弟子，加强弟子的正念。我的咳嗽卡血时间持续一年之久了，时不时有人心反出来。我坚持多学法、背法，用正念压倒人念。走路睡觉前，我都坚持背法，消去头脑中的负面思维。有一次，梦中梦到单位组织体检，十人一组去透视，同事们拉我一同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没病。同事坚持拉我去，我半推半就的去了。十人一组加了我11人，我站在透视机前正准备透视，忽然师父的法身出现了很多，挡在透视机的前面。我醒了，更坚定了我闯病业关的正念。在闯病业关的过程中，同修们一直在帮我发正念，自己也加大发正念的力度。由于我的咳嗽卡血已持续一年之久了，同修大姐组织学法小组利用下午半天时间集体专门为我发正念。经过3天的高密度发正念，咳嗽戛然而止。头一天还是一整宿的咳嗽，突然咳嗽卡血停止了。对此用现代医学是解释不了的。丈夫说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说好就好了呢？经过14个月的时间，我闯过了生死关。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？我认为还是人心没有完全放下。如果能把人心一放到底，100%信是信法，放下生死，会很快能闯过病业关的。我悟到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做到信是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第三部分，将真相中去掉怕心，升华上来。穿过了生死关，更坚定了我的正念，抓紧救度有缘人。有一次在集市讲真相时被派出所绑架，当警察出现在我面前时，那一刻我没有了怕心，反而很镇静，坚定地发出一念，任何人都休想让我放弃修炼大法。在被劫持的路上，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，到了派出所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不配合他们的一切，心里想，师父救我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在中午之前回家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警察拿着一张表走到我面前，签字吧，拘留10天。我说我不签，心里想着，你说了不算， 这时另一个警察走进屋来说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，等你家人接你回家。前一秒后一秒，戏剧性的变化。就这样，我在派出所待了两个多小时，中午12点之前顺利回家。有一天看到丈夫手机的微信群里有一个大法弟子上楼发资料的视频，是业主自己门口摄像头拍下的，意在要求小区门卫加强管理。同修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但熟悉的人能看出是谁，因此我产生了怕心。由于之前我上集市讲真相遭到绑架，丈夫对我的出行干扰较多，这几天我频繁的外出，他就经常恐吓我，对我说，你被监控了，知道吗？一次我做饭打破一个玻璃壶盖，第二天不小心又摔了一个盘子，丈夫见状大声吼着，你要出大事了。我心里否定他，谁说了也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但心里还是有了怕的阴影。有一天我出去发资料，途中我去电动车兜拿帽子，竟然摸到一个手机，一看是丈夫的，他设置了录音和骑车定位，他还真的对我监控了。这几天大法歌曲他也不叫播放，说的都是被邪恶操控的话。这些年来他亲眼见证我闯过生死关，也明白一些大法真相，也曾多次保护过我，但由于对邪党的惧怕，他对我讲真相是不支持的，所以我平时出去讲真相，在他面前不能堂堂正正。这时又有一位同修说，110联动在某小区调摄像头人脸识别，有人举报小区内有人发法轮功资料，我的心更怕了，会不会查到我呀？这一念一出，我马上用正念灭他。当天夜间12点，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及丈夫背后不好的因素，明显觉得让我怕的物质去了很多，丈夫也有了转变，他自动打开播放器播放大法歌曲。一天家里的电水壶坏了，丈夫拿去修理，修理人员说，你这壶不能修了，胆都破了，换个新的吧，现在新的比老的好得多，价格也不贵。我想这不是在点化我吗？胆都吓破了，不能修了。转念又一想，不对，是旧宇宙的那些未思属性该淘汰了，师父造的新宇宙已经形成，美好无比，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同化宇宙大法，去掉私心怕心，做好三件事。修炼20多年，风风雨雨一路走来，有很多做得不好的方面，距离大法的要求相差很远，但我有决心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，随师把家还。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帮助过病业关同修的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。我这些年修炼中，因为认识的同修很多，接触过很多过病业关的同修，看到病业同修在难中，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闯关。当然有的过来了，有的没过来，同修走不过来，肉身没了就不能修炼了，这是最大的损失。我现在帮助的这位病业同修，我们就见过两次面，他妻子在几年前因为病业离世，那时当地同修经常去他家帮助发正念，但是据同修讲，这个女同修自我很强，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，而且情很重， 但是对法很坚定。她离世前还告诉丈夫同修要信师信法等等。几年过去了，这个男同修心里一直有怨，觉得他妻子这么坚定的人，师父没有管他，他才走的。但是这个想法他没对别的同修说过，谁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他跟不上正法进程，面对面讲真相基本不会讲，但是做真相粘贴、发小册子等等。同修发现这个男同修有很多天没参加学法小组了，给他打电话，才知道他被儿子送医院去了，住了十多天医院才出院。我们马上去他家，看到他就像脑血栓状态似的，左边身子不好使，心脏也做了支架手术，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常人保姆在照顾他，出院后就在儿子家里，说话也听不清。我和同修就去找他儿子商量，看看能不能让他儿子和他搬回到他自己家里来。因为他儿子也是单身，家里就20多平米，很窄，跟那边同修还不认识。而这同修自己家100左右平米的房子很宽敞，离同修还近，因为他儿子也是明白真相的人。但是我们说了之后被拒绝了，所以我们只好回来了。回来后，这边同修就帮助发正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儿子主动打电话告诉同修，他们父子搬回来了。同修去看他时，他儿子说让同修帮着找个同修保姆照顾，因为生活还不能自理，而且告诉同修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他父亲又一次病重的状态住院了。所以他儿子说，这次他也没有正念了，你们怎么安排都行，他已经有思想准备了等等。同修和他儿子说，马上就过年了，我们先这样来，保姆的事等过完年再说。同修找我说了这事，我想只能是帮助他在法上提高，因为这段时间他已经脱离法了。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他家。我一看同修的状态，是一张嘴哈喇子就不断地流下来，吐字不清，一打嗝几乎就是一天，喝水、吃饭、说话等等都经常呛，在他对面经常是被呛一脸。我一去就坐到了他的对面，其他同修坐在地上，我和他之间放一个小桌子，把书放在上面和他读法。他不识字了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，鼓励他，身边放着卫生纸和毛巾，得经常帮他擦口水鼻涕。到整点，大家就帮他发正念，一上午只能学10多页的法，而且他有时被邪恶操控，还说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，他自己头脑不清，经常说过就忘。因为那时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，而且还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同修看见他这个状态，慢慢的也有的没有信心了。但是我想，他妻子同修也是修炼人，病夜时没去医院离世了，才几年的光景，他又这样，他们家族人很多，对大法不理解，造成的影响很不好。而且他儿子现在无条件的支持我们，经常纠正他的不正确的想法。同修现在被邪恶操控迫害，我们不能放弃他，因为他儿子还经常上班，所以同修在发完中午12点正念以后就走了，我就留下来等他儿子下班，同时帮他练功。慢慢的要过年了，其他同修家里都是常人多，或者有事干扰就都不来了，就我自己在坚持。同修开始有不在法上的状态时，我也心动，但是找自己后，我心里说，这不是他，是邪恶操控的，我不承认你邪恶的安排。只要家属不撵我们，我们就不走。慢慢的，我不动心了，他的这些状态也好了许多，不打嗝了，不流口水了，能读法了，认字了，慢慢的自己能去厕所了。 在一次我们正学法的时候，同修的弟弟来看他了。他弟弟在国安上班，这些年因为法轮功的问题一直分歧很大。等他弟弟走了以后，同修自身的争斗心、面子心一下就上来了，就自己生气，说人家没修炼，身体好好的，我修炼这些年了，身体还这样了，我不学了等等。这些东西就让邪恶操控了。同修一直很激动，说啥都不在屋里待了，就说心难受得出去。他儿子没办法，就陪他在门外站着。我当时看到同修被邪恶操控主意识不清的样子，心里很难过，就直接在屋里发正念，解体操控同修主意识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绝不允许你旧势力这样迫害我的同修，我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。这时同修在儿子的劝说下进了屋，可是看看屋里的一切就说，这不是咱家，这屋里除了儿子是我的以外，其余的都不是我的，告诉儿子咱们回家。他是说要回多年以前的农村家里。他儿子和我说，这又开始磨我了，在我那时就这样磨我，几天后又张罗回来，我才和他回来的，现在又这样了。我说不能，没事。我领同修一步步地往有师父法相的屋里走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强忍着泪水。当时心里就像领着找不着自己家的孩子，去领他找自己的家长一样。我指着墙上写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的真相挂坠问他，这是不是你挂的？他说是。我又指着墙上的真相年画问他，这是不是你贴上去的？他说是。我指着那些大法书问他，这些书是不是你自己请的？他说是。最后我指着师父的法相问他，这是不是你师父？他说是。我说你是不是大法弟子？他说是。说完嘴一张，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。当时我的眼泪也实在忍不住掉下来。我说旧势力就是不想让你修大法，不想让你承认师父，你能听他的吗？他说不能。我说旧势力老想把你和师父隔开，和大法隔开，你能听他的吗？他说不能。我知道他的主意识回来了。我说你今天还没练功呢，咱们去床上打坐吧。他说行。这时他儿子长出一口气，给我竖起大拇指。我俩扶着他到了床上，他儿子扶着他的手帮他打完手印，做加持动作后，我告诉他儿子没事了，你过去吧。他说行吗？我说行。打坐了40多分钟后，因为他要小便就停了下来。他儿子给他处理完后，我就准备告辞了。在客厅穿棉衣的时候，他儿子站在我面前恭恭敬敬地给我来了一个大鞠躬。当时我一下就懵了，这些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景，我一下都不会说话了。我说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快起来。我知道那是一个明真相的常人自己深感无力后对大法弟子的感激。看到他的这个举动，我的心里也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伟大。那时已经是腊月25了，马上就过年了。等到腊月27的时候，同修的状态又不好了， 老说闹心不在屋呆，老想去公墓看老伴儿，或者让儿子领着找他爷爷奶奶，都是去世很多年的人。有同修和我说，他家有个亲戚去世前就是这样。他儿子看就我天天坚持，就和我说，姨，你要有个准备，我家人都过不来，我想着我爸能不能过来这个年呢。我说，咱们不去想那些，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咱们该做的，不留遗憾。现在同修们都不来了，就咱们仨了，你也把自己当修炼人，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吧。多个人多个力量，不给你爸空间场加负面东西，咱们就想你爸一定能闯过来。他儿子说，行。从此他儿子就真的经常发正念看书练功了，而且再也不说他爸要不行了等等的话。我看到同修那样，实在不放心离开，过年就在同修家和他爷俩一起过的年。其他同修也悟到了，就是力就是要来取同修的命来的，所以过完年后同修就正常来学法了。那时病业同修被邪恶操控，和家里来的常人说一些对大法有负面影响的话，他儿子就在常人面前给他纠正，不给大法带来影响，我们也不承认那是同修他自己。我们天天学法发正念练功，交流怎样找自己等等。因为我是流离失所来到这里的，其他同修就和我商量，让我白天在他家做保姆吧，这样同修还能来学法，我就答应了。慢慢的，病业同修的思想正常了，还和家里来的常人讲大法真相，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都正常了。病业同修说，通过这次磨难，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道理。现在这个病业同修虽然左边腿和胳膊还不能完全恢复正常，但是其他已经没有问题了。抱轮时经常坚持一小时，把左手用绳吊着。同修和他儿子对法也坚定了正念，再也不说对大法、对师父不敬的话了。以前有同修说，就你说话他听，别人说话他不听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，怎样做为他好，怎样对他有利，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想想刚开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法理不清晰，把被邪恶操控的同修当作他自己，被他表面假象带动，那结果说不定什么样了。那时病业同修不学法时，我们都不动心，他不学法，我们在一边学发正念，过一会儿同修就过来学了。他说一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，我们就说，这不是你自己，是邪恶因素操控说的。慢慢的，邪恶的伎俩被我们识破后都解体了。现在同修经常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了。周六周日我休息时，他们爷俩就自己在家学法，基本都不耽误。我听说有的同修和病业同修学法时，病业同修被迫害状态，有的不识字了，有的读法费劲就不让同修读了，都是其他同修读，让病业同修听。我觉得这样对病业同修效果不好，得锻炼让他自己读，给同修增加正念。因为只有法能改变人，法的力量是最大的。当然这样就耽误了其他同修学法的速度了，但是这样对病业同修效果是好的。这里也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、慈悲心。我记得我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年轻同修，他是因为身体原因走进修炼来的，病业严重时不识字。有一次我去他家，有几个同修在学法，病业同修在炕上躺着听。我说，给我拿一本书来。 这个同修马上让他家人扶着坐起来，说：“给我也拿一本。”他拿到手后却不认识字了。我说：“让你叔教你，他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”就这样教他一段后，他一下就都认识了，把邪恶的封闭一下冲破了。结语：病业同修在难中，身边同修的正念鼓励加持是其他人比不了的，是病业同修最需要的。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，也是怎样修出放下自我完全为他的过程。我以前经常和同修交流时说，面对被迫害的同修，包括被绑架的同修，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，你就想想，如果这个同修是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时，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对同修的帮助不是额外的付出，那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也是我们修炼的内容之一。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，如有不对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